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一段神的话语哈。那么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是要从26节一直到39节哈。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39节，那翻到的话呢，由弟兄我来念给大家听哈。来，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36节，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我们第一段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谢谢我们的阿爸父，谢谢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今天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能够安静，我们来一同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这是何等的福气！主，因为是你在2000多年前，主啊，你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你为了我们的罪，你就像那个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那各个他的山上，主啊，你就为此你做了挽回祭，好让我们世人的重罪都归到你的身上。哦，主啊，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复活的这些门徒，我们都可以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生命连结。主，你也在我们众人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主，乃是要我们改变，更像你，像你的谦卑，像你的柔和。主，像你诸般的怜悯跟诸般的公义。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聆听，来分享出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恩膏我们每一位的心，求主你也恩膏孩儿的口，好让孩儿所讲所传的，主，都是出于你自己的美名跟荣耀。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是一个在初期教会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前面这七章呢谈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在这个耶路撒冷门徒跟使徒当中呢这个大大的充满，天上有这个大响声，然后有这个舌头像火焰一样浇灌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个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能够谈各个地方不同的方言跟乡谈，在圣灵浇灌的时候，彼得跟其他十一个使徒呢他们就放胆传扬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福音，第一次呢就有3000人这个信主，他们听了扎心，他们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呢当彼得跟这些使徒们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在那个美门就医了一位生来瘸腿将近40年的一个瘸腿的这个乞丐，他就又跳又叫到这个圣殿去赞美感谢主。那彼得跟使徒们在那边又有一次的这个布道大会，那一次呢光是南丁又有5000人信主。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那个五旬节开始的这种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做工是一种爆炸性的成长，3000、5000，然后你就看到说大概才几天下来就好几万的这个基督徒，是不是？那在那个时候的这些所有的信徒呢其实都还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说最初期的教会主耶稣他自己是犹太人，12位使徒也都是犹太人，这一批从也许前7、8万人这些刚信主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城，或者是那些在散居各地埃及、希腊、土耳其、罗马在外邦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因为听到这个耶稣复活的信息，他们也接受主。那这群人呢犹太人是说他们叫做弥赛亚的追随者就是 Messianic Jews 追寻弥赛亚的犹太人基督徒是一直到后来这个我们往下使徒行传以后，我们开始在这个安提亚教会我们才开始说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说初期的教会呢是都是犹太人。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就为主殉道那《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呢，就是开始教会就受到逼迫，这些犹太人100%犹太人的教会就受到逼迫。第八章第一节说，除了那个12位使徒他们决定留在耶路撒冷以外，其他的这些信徒就四散，他们到犹大各地，到撒玛利亚。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平信徒叫做腓力在12个门徒里头也有一个叫腓力的，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都留在这个耶路撒冷腓力呢他是往这个犹太人不喜欢去的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他到了撒玛利亚以后，我们看到圣灵与他同在，他很有权柄有能力，他在那里呢他能够行神迹，他也能够赶鬼，然后呢他跟使徒彼得一样，他也能够让这个瘸腿的瘫痪的能够得到医治。圣经说那个时候就满城听到耶稣的道就欢喜这个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个人的这种福音布道 那你在想说，哦，神应该就是让他腓力继续在里面再开荒，没有啊？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上帝就要腓力呢，这个往南走，因为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上帝就要腓力往南边走。那么往南走，在这个往加萨的路上呢，他碰到一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今天所谓伊索比亚哈 ，Ethiopian 这个黑人哈，古时人就是黑人。然后呢，很显然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哈，因为他在伊索比亚女王面前，他是做这个 CFO 哈，财政部长，管他的这个财库。那他的身份也是特别，他是一个太监，你知道，太监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知道这种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的这个官宦太监哈。那我们看这个中外的历史，太监这种身份哈是受人藐视的哈。因为它其实是一种君王体制这种非常这个不人道的一种压迫哈。把穷人家的小男孩或者是奴隶哈，把他们的性器官能够就是说把它切掉，然后就是只是为了君王他本身的这种淫欲哈，然后为了他的安全感，把他们放在宫中服侍。太监的这种职位呢，这个职分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升职，也没有儿女。所以他们到最后就是劳苦伶仃，好像没有生命的枯树一样哈。那这样的一个太监哈，使徒行传说，他其实正在念以赛亚书啊，还有呢，他也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刚刚回来哈。这个图是画家画的一个这个耶稣时代的这个叙利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啊。那么当然最高的这个就是圣殿，这个圣所之圣所，然后在前面呢就是前面的圣所前面的那个院子呢就是这个利未人的院啊，就在那边祭司就是设上各样的这种献祭、燔祭啊、赎罪祭等等各种祭，在那里祭司为大家祝福啊、祷告、唱诗歌。然后最前面的那个院叫做妇女院啊，那个是以色列的妇女进去以后的这个就只能停在那个地方。那在你如果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呢，你就要在这个墙的外面啊。那墙的外面这个叫做外邦人院啊。那外邦人院这个不但是这样子，在申命记23章的第一节特别提到哈，如果你是你的外肾受伤，或是你是被阉割的哈，你就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他有这个一个心想要认识这个耶和华，但是呢他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只能在这个外邦人的这个院子里哈。那当他在跟这个腓力贴近他的时候呢，他正在念这个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呢，他是在念这个53章哈。那53章，我们也许从大家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53章哈，我们一起来念第4节到第8节，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翻到以旧约的以赛亚书，应该是在865页哈。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开始念念翻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第4节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百姓的罪过呢？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来到这个人间的六七百年前，他就写了一个受苦的仆人，一个要救赎世人的弥赛亚，他的一个身份，他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又讲到说，这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也是一个代罪的羔羊，要成为一个神的众对世人的这个愤怒要归到这个羔羊的身上啊，是一个挽回祭。那你知道，如果我们主耶稣复活的这个福音哈，我们不知道说哦，看啊，这个是神的羔羊啊，乃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些福音的故事的话，我们也许跟这个太监一样，我们在念这一段以赛亚书三章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这是在讲谁呢？这是在讲以赛亚他自己呢？还是他在讲别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腓力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完全的就把这个耶稣他上十字架、他复活的这段福音，就介绍给这个太监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太监就当场就愿意受洗，然后就很高兴的。这个回到他的这个国家伊索比亚，然后腓力呢也被圣灵就接走啊，继续到别的地方传福音。我们在念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这位太监呢，他其实是在念不只是我相信不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因为呢。这个人他是在这段他不了解，但是如果你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你再往下两章哈念下去的时候，我们到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六章的时候哈，这段话呢好像是对这位太监讲的哈。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六章哈，我们从第三节来念到第五节好不好？念到的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第三节，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吃我所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好，谢谢，我们念到这里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你们发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哈，是有这个太监，但是太监在人类的这个历史里头的这个总人数的比例可能非常之低哈。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特别花很多的篇幅来介绍腓力怎么样在这个太监的身上做个人的传道啊。 这个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哥尼流啊，这个百夫长，这个彼得在看到异象，那么进到他们家跟他传福音，这是外邦人。我们相信这也是比较早期的这个外邦人信主哈。那我们看到上帝好像特别把这个以赛亚书里头的一些很精华的这些宝贵的这个话语呢，好像是为这个特别要为这个太监讲的哈。那我们在看到这个太监信主的这个经过哈，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哈，我们认识主耶稣的这个经过，其实跟这个太监蛮像的哈，就是非常的奇特哈，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啊。我自己信主是不小心去参加一个夏令会，本来以为是夏令会，结果是福音夏令会哈。那头两天就本来要离开了哈，结果勉强留下来。在那个地方呢，就被神摸到哈，那就在那边信主。那是我念大学大一升大二的那一年哈，那时候其实本来想要转学重考等等，在想人生的这个下一步哈，就找个时间去参加这个夏令会。没有看到那个海报啊，前面是写福音夏令会。然后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这个带领都是很奇妙的哈。你如果仔细想，我们当中有从香港的，有从马来西亚的，有从这个国内来的，台湾来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跟这个太监，他非常的，就是神这么伟大，这么奇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编造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宇宙，对我们个人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奥秘的这种安排。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一个经历呢，却都是非常的特别哈。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太监的身上，我们是看到好像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经历哈。那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呢要我们信徒的生命改变，能够向这位上帝，这是上帝要拯救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从此以后不再靠肉体，乃是要靠圣灵啊，重新重生的来走这个天路啊。那么他也更要我们每一位信徒呢，跟他一起同工啊，来完成他的一个奥秘的计划。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他在那边耶路撒冷城，他遇见主以后，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就出去，他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神的灵感动他，他就离开撒玛利亚往南走，然后去跟这个一个太监传福音。这个太监是伊索比亚，也许我们说可能是伊索比亚第一个基督徒，可以这样讲吗？你知道这个传说啊，是伊索比亚是非洲哈第一个成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家哈，是从这一位太监开始，因为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所以他影响很多人，影响这些女王，影响这些整个国家。我在1985年我到这个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有两个蛮要好的同学是伊索比亚人啊，他们那个时候其实现在整个非洲呢是穆斯林教是比较旺啊，因为他们是那种用武力暴力的这种传教的方式。但是伊索比亚即使在那种很多的回教徒穆斯林这个教派信仰的这种包围当中哈，他们还其实有很高的比例还是基督徒的。我那两位同学也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我们的生命从此要改变，我们要更像这位耶稣，我们不再靠我们的肉体。第二个呢，我们要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让我们成为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说，上帝好像特别亲近这些劳苦穷乏的人啊。当天使第一次这个宣告这个大好的福音的时候，是跟这个野外的牧羊人啊，他没有到王宫里头跟那些穿细软衣服的这些君王或者是大臣来显现，他是跟这些非常卑微的这些牲斗小民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一样的跟这个太监，这个一个没有正常人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太监。上帝呢，在整个旧约新约，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他是孤儿的父亲，他是寡妇的丈夫，然后呢，他是穷乏人的依靠，他也是困苦人的一个拯救。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啊。那不但如此呢，在这里呢，他接着刚刚我们这个以赛亚56章讲说，太监呢，他只要谨守我的安息日啊，那他拣选我所喜悦的事。什么是拣选我所喜悦的事呢？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头讲到，就是说我们不顺从肉体啊，我们就是讨神的喜悦；不顺从肉体，我们顺服圣灵啊，这个就是讨神的喜悦啊。然后呢，要常常的守他的约，常常的在生活里头呢，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每一天我们去守跟神的一个盟约啊。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每天的接触，我们都有神的一种品质啊。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上帝就应许说，你就会在我的殿中，你会在我的墙内，然后呢，你会有名号，你也会有纪念，比那个有儿女的更美。因为为什么呢？我要赐我永远的名在这个殿里头，没有人能够把它拿掉。其实哈，太监这个是一个表征啊。真正的上帝的意思是那些也许是夫妇弟兄姊妹在婚姻里头，他没有儿女，上帝说有一天，你虽然没有儿女来纪念你，但是呢，你是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你的名字已经在那里，我会纪念你。也是对我们当中，也许，很多这个单身的这个弟兄啊，或是姊妹。有一天，你也会慢慢的衰老，会离开这个世界。你没有儿女来依靠，但是上帝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我在我的圣殿里头，在那里我已经为了你立一个碑，有纪念，而且有名号，你的名字我永远不涂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啊！我有一年呢，我跟这个我太太去耶路撒冷参加这个圣地这个旅行啊。那有一天呢，这个旅行团回美国的时候，我留下来几天，我继续去这个圣城去这个explore 啊，去开发我那时候就很想去看这个，那个时候叫在耶路撒冷城外哈，不是在老旧城，那个有一段距离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去过耶路撒冷，有没有去过这个叫做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的那个纪念馆？有没有人去过？ 这个是一般不在他们的行程当中哈。那我那时候就在旅馆哈，我就跟这个旅馆的人要了一个地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智慧手机，然后这个 Google 的这个地图呢，根本就还是不是还在初期，所以你要去这个Holocaust 这个大屠杀的这个纪念馆哈，我就跟这个旅馆的人说，地图上看起来哦蛮近的哈，从 A 到 B 哈，我说我可以走到，那我就走。那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整个圣城哈，是山岭高高低低哈，没有一条路是直的，然后没有一条路是平的，所以呢，我常常在往这个纪念馆的那个方向走，我必须在很多岔路小路，我要停下来问人。你跟他们讲 Holocaust 他们听不懂，因为很多是当地人，我只好用这个地图上讲这个叫做 Yad Vashem 啊，那他们就知道了。Yad Vashem 啊，那这个 Yad Vashem 啊，这个字啊，后来我不懂希伯来文的哈，但是这是我唯一学到的希伯来文，是我在这个迷路的时候问人，这个大家都讲这个 Yad Vashem 啊，那他们就知道，所以这个字我就特别的有印象啊。这个亚伯线哈，其实是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第56章的第5节哈。那么以色列的那个艺术家呢，就在这个犹太人被屠杀的这个纪念馆的前面呢，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第56章第5节呢，他们就用铝的这个合金呢，做了一个这个 cast， 就放在那个墙上哈。那真正的这个 Yad Vashem 的这个是在56章第5节啊，这个就是有纪念有名号。Vash 是这个我听这个犹太人讲的，这个 Vash 这个就是我们英文的连接词啊，就是 and 中文的和啊，这个和那个和。Yad 是这个纪念，Shem 是这个名字，有纪念有名号，这个就是他们在纪念这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被屠杀的这些犹太人哈。你在那个纪念馆，你看到很多这个令人伤心的这些故事哈。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讲，就是说他们有一条船啊，那上面全部是犹太人要逃离这个纳粹的这个追杀哈。那他们就也都讲好了，这个船还已经开到古巴，开到古巴的时候呢，他们要上岸，他们说你这个 visa 不对哈，这个还少了这个签证。就把这个船呢又送到哪里呢？送到古巴最近就是 Florida， 就那个时候 Florida 的那个特别上报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德国打仗，他说这样子不行，没有签证，这个整条船呢又送回欧洲，最后呢又送回那个纳粹他统治的那些地区，除了大概20几个人他们逃到英国以外，其他人又被送到这个纳粹所控制的这个区域哈。所以你在那边看到很多的这个悲伤的故事，就是犹太人被纳粹这个屠杀的这种很悲惨的这些人间的这种炼狱故事。那当然也有看到有一些，这个是有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Schindler's List 哈，那这个 Oscar Schindler 他是一位德国人，他那个时候在二战的时候他救了这个一大批的这个犹太工人哈，那么他们就在这里的一个园区叫做这个The Righteous of Nation 在这个地方啊，为他设了一个碑。好像我们有一位中国的大使叫做何凤山，好像他那时候也是拯救在奥地利当领事的时候拯救一批人，他后来也是被放到这里哈。那在这里到这个纪念馆里头，最令人悲伤的是啊，你经过一个很长的一条走廊，到一个小孩子的啊。然后你进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房间哈，上面全部是黑的，然后打很多的星光，好像天上众星几千个星星。然后呢，这些小孩子的这些照片呢，他就不断的在那边换啊。听说在整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呢，纳粹大概杀了150万个这个儿童啊。那我们很难去想象说这样子的一种人类的历史哈，为什么是在这个从福音从这个犹太人开始，然后这个犹太人竟然被这个世界所弃绝啊？那在那边就有很多的这种回想啊，那觉得说啊。犹太人他们毕竟也从上帝的话语里头得着安慰啊，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太监，这些小孩子这么年纪小就被这个送到火炉，但是呢上帝说哦，这个我在我的墙内呢有纪念有名号啊，你的名字我永远不把你拿掉。在那个纪念馆哈的一个偏远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叫这个火车站铁轨的那个断崖哈。那这个是纪念当时在欧洲哈，他们犹太人就像被猪、像羊、像牛这样被放到那个放牲畜的车上呢，送到这个集中营，然后就下一步呢，他们就要被这个捕杀啊。很多人他们上车的时候也不知道啊。我去年有机会呢，我就有去波兰哈。那我特别就到波兰的一个很恶名昭彰的一个集中营啊，叫做奥斯瓦茨啊。奥斯瓦茨是大概它的地点是全欧洲的一个中心哈。那你在那边他看到就是说当时的纳粹呢，就把各个纳粹统治区域的这种交通这种整个动线不断的盖铁路啊铁轨，然后把这些犹太人400-500万的这个犹太人就送到不同的这个集中营啊，那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在波兰的这个奥斯瓦茨这个集中营啊。你就看到说在这个集中营里头呢，他们还保留这种非常不知道的这种人像沙丁鱼啊，不给他饭吃，像的那个瘦的像柴骨啊。然后呢营跟营中间呢就有那种高压电的铁丝网，那铁丝网的中间呢，这个纳粹的军人呢他就会带这个狼狗来巡逻，就不让人跑。这个整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逃生的这个犹太人在欧洲不是很多啊，整个大概400-500万人就被消灭。那右边那个呢，它是就是那个集中营的火炉啊，他们就把人送到这个火炉。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 Holocaust 啊，Holocaust 真的意思是在希伯来文它就是说翻祭啊，就是把人像个献祭一样啊，翻祭献给上帝的这个翻祭，要让上帝喜悦的这种牛羊呢，在这里却变成一个人对人跟人的一种屠杀啊。在那个地方呢，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同样是人哈，左边的那些人小孩子被穿上这个囚衣，然后呢孤苦伶仃，也找不到他们的家人，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亲。右边的是纳粹军官啊，跟他们的这个太太儿女们在那个阳台上面呢这个享受日光浴， 很温暖的毯子呢，包那个母亲怀中的这些襁褓啊，所以就一种人跟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你在那里，你就觉得说，这个啊，为什么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国家啊，德国我们知道说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年啊，马丁路德在500年前帮助我们这些更正教的这些信徒，我们这些都是马丁路德的改教以后的这个信徒啊，从这个黑暗中古世纪黑暗的这个天主教会当中，这个脱离这个教会里头这种制度的捆绑，人的这个腐败，完全进到神的真理啊，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啊，这样子的一种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今天怎么会对这个犹太人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难以想象的这个屠杀？我站在那边看到一些这种穿黑衣服的这个犹太的年轻人，他们站在那个水池的前面，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唱希伯来的这种哀歌哈。哦，我就觉得哦，这个你可以感到这个天父的一个愤怒哈，然后你可以感到他的那种悲伤，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哈，你说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为什么教会没有声音？70年过去哈，我们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没有声音啊？他们沉默是金，然后这个沉默呢，就带来死亡，啊。当时唯一在这个德国的教会，唯一对这个希特勒纳粹政权做出指责、做出抗议的是只有一位神学家啊，他的名字叫 Dietrich Bonhoeffer， OK， 潘霍华啊，我们当中大概很多人读过他的书，他写过很多书，这个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 ，The Letter from the Prison， 很多很多的这个神学，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可是他不到40岁呢，他就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头，他就被这个处决哈。这个他在监狱里头时候 ，Bonhoeffer 他有写过这样一句话哈，我用中文翻译，他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残暴的恶行哈视若无睹，我们已经习惯于文饰真相，仿佛若无其事。”经验使我们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也使我们彼此不再坦白真诚。我们还算是什么呢？ Are we still of any use？ 他在这个被处决之前呢，写下这一段文章哈。我就想说，70年以后，人们在回想、在反思当时的教会为什么那么懦弱，为什么那样子的没有站出来反抗这个那种不人道的政权。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能敢挺身而出，然后他最后是为主殉道？那我就想到说，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硅谷、在矽谷这个地方，在美国，我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很平安的，我们很喜乐的聚会，可是在同时呢，有许多的教会是在受逼迫的。我们知道在国内、在温州、在北京、在各个地方有很多的 这个神所爱的这个教会正在受逼迫，在中东，在埃及，在很多有基督徒的地方也在受回教徒的这个逼迫。那我们也知道说，最近有一位这个中国的良心啊，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得主，你们都知道他名字吗？啊，叫什么？刘晓波啊。那么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不过我看他的一些这种他的思想比我们基督徒更像基督啊。当这些事情一直在重演，历史在重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哈，就是上帝爱不爱中国人？当然，上帝当然爱中国人。我们很多人去培训，他的教会在中国成长，可是呢，那个政权是在压迫教会的。那我们对这个政权呢，我们要跟上帝一样的态度啊，我们要谴责。我们要站在神的真理这一边啊，因为今天在那边发生的事情呢，就像70年前发生在德国了啊，所以我觉得上帝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我们更像他，更像他的谦卑温柔，也像他的一个公平公义啊，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救恩，我们需要去把它实现啊！我们也需要靠上帝的一个恩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一个启示，我们能够有那个勇气跟他一起站在他的这个公义、站在他的这个真理的这一边啊！所以，我最后呢，我仍然要再跟大家一起再念一次56章哈。那这次的56章呢，我们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好，我觉得这两句话是对我们讲的。这个后面那一段话是对太监讲的，或者对这个孤苦无依的人讲。但是头两句呢，是对我们这些信徒讲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啊，你有诸般的怜悯、诸般的恩典，你又喜爱公义、喜爱公平、喜爱良善。主啊，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主，你愿意我们这些被你蒙召的、被你选召的这个门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为，我们都能够更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常常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位，教导我们弟兄姊妹，教导我们的家庭，你教导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因为你是那得胜的王，我们向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